西班牙的弟兄告诉我说，这个两年不见，我老婆了，然后所以呢，岁月不留人，因为这样缘故，只有快快的工作，快快的建筑。所以我刚从这个巴西来，巴西有多少里路呢？巴西有一万多里路，从那个地方来。那么请大家呢，这个彼此代祷。让我们在这几天能够把我们所办护理的课程给各位同工能够分享清楚。那么我是预备了几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讲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是一个功课。第二课呢，我是讲到教会的真理。那么我想教会的真理，也许我会讲一课，也许我要做两堂。我怕一堂我没有讲完。第三呢，我讲到侍奉的观念，因为现在一般人对侍奉观念常常有个错误的看法。那么第四，我看给各位看马西尔人的侍奉。第五堂呢，我看侍奉的路跟侍奉的人。第六堂呢，就看这个分辨跟领取，七堂我要给各位看这个功能的问题，功能的问题。还有一堂呢，要给大家看冠饰跟礼饰，因为冠饰跟礼饰，什么叫冠饰跟礼饰？因为大家都要这个带领教会，教会的事情你怎么样做决断？教会的事情你怎么样做料理？最后一堂呢，我给各位看这个装备，所以一共有九堂。那么这九堂呢，能够讲得完就讲得完，不能够讲得完呢，也许我们就少讲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看，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刚才说我们大家从头一起念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来，我们来一起念来，弟兄们，来一起念来。
我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里更新和变化，要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善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门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恩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要。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多是一样的用处。我们的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医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好，我们就变到这个例子。那么罗马书呢？第十二章弟兄责任人，他还会知道他的重要性。为什么知道它的重要性呢？因为罗马书可以分作两段，这个第一段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第十一章；第二段是从十二章到第十一章，可以把它分作两段。那么罗马书第十二章呢，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才能够念罗马书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如果没有这个十二章这个转折点，我们底下我们就读不下去，就读不下去。所以前面一段是从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那么这个分法是这样，分法呢它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五节，这是个引言，那么从这个第十六节呢一直到这个第十二章，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奉献的事。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他开始用两个字手语，这个手语这个字呢是承上启下的文字，承上启下， 什么叫承上呢？因为上面有一个因位，一个因位，你下面上面一个因位，你下面才有一个所以。好像说，因为呢你很劳苦，你很劳苦，那么所以呢，你才能够有丰收。你没有劳苦，你就没有丰收。那么因为呢，你很用功，用功，那么所以呢，你才能够的成绩才会好。如果你没有用功，那么你成绩怎么会好呢？所以呢，这个是承上启下，承上启下。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这个所以呢，上面是因为，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从一节到十五节，刚才我说了，这个是不过是引言。那么从这个六节到八节，从这六章到八章，从九章到十一章。是一章，那么六章到八章讲什么呢？六章到八章呢，这个是讲到恩，讲到恩。那么这个恩有两种恩，有一种恩呢是叫圣子恩，圣子恩。这个圣子恩应该是从第几章到第几章，又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就讲到圣子恩。那么有一种呢是叫做圣灵恩，圣灵恩。这个圣灵恩是从六章一直到八章。六章一直到八章，那么九章到这个十一章讲什么呢？九章到十一章讲犹太人所蒙的恩典，那么犹太人蒙了这么多恩典呢，可是呢，犹太人把神的恩典辜负了，把神的恩典辜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把犹太人比出来的最主要是有一个目的，叫我们呢不要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蒙神的恩，把神的恩辜负。那么我们今天也蒙神的恩，我蒙神一个是圣子恩，蒙神一个是圣灵恩。所以呢，犹太人把神的恩辜负以后呢，被神吐气，他盼望我们不要把神的恩辜负。那么你既然不要把神恩辜负，你救得如何呢？那么这里讲所以，这里讲所以，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大概的一个结构，是这样一个那么一章到五章呢？一章到三章，这是讲什么呢？一章是讲到三章，这是讲罪，讲罪。这个罪不但是犹太人犯罪这个外邦人也犯罪，犹太人跟外邦人通通都犯罪。所以三章二十三节讲世人都犯了罪，就是一章到三章。那么四章讲什么呢？四章讲到你这个罪人，我本来是罪人，现在他可以叫我们做义人，就是四章所讲的，那么四章所讲的，你罪人怎么样做，怎么样能够做义人呢？你罪人做过的五章就讲，是因为神的儿子，儿子的血，那么所以我们罪人，我们就可以算作义人，这是一章到三章讲世人都犯了罪，犹太人犯罪，外邦人犯罪，世人通通都犯了罪，那么到了四章讲罪人可以算作义人。罪人怎么可以算是义人呢？那五章所说的，就是说神儿子的血，就叫我们从罪人可以算是义人。这是一章到五章要所讲的，有点圣子恩。那么六章到八章讲什么呢？六章所讲的，就是说你有这个义人的名不够，你应该要有义人的实，义人实。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呢，一个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最严重就是说有基督徒的名，没有基督徒的实，我们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比说这个温柔嘛，温柔，可是基督徒很多人就看不见温柔，好像谦卑嘛，基督徒很多人看不见谦卑，他不是没有这一个基督徒的名，他没有基督徒的实。什么叫有基督徒的名，没有基督徒的实呢？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圣经里面所有的不过是知识，圣经所有不是他的实际，这是今天这个危机，这个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人呢有名无实，所以六章他讲什么？你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子，你一举一动要新生的样子，这六章所说的。
那么到第七章他讲什么呢？做不到，很多人做不到，很多人做六章，你怎么说做呢？我愿意做，我不能做，愿意做我不能做，我不愿意做我反倒去做，我不愿意做我反倒去做，这是第七章。那么为什么他做不到呢？因为他有基督徒名，没有基督徒实。不是他有基督徒名不愿意有基督徒实，乃是因为他怎么样呢？有名无实，这条缘故是做不到，做不到。不要发脾气，就是不发不行，不发的这个胸腔要发的爆炸，不妒忌不行，如果不妒忌，里面的酸味一下就吐出来，对不对？不是不愿意，是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要做不到呢？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我，对不对？有一个自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事情？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我，所以呢，这个我在那个地方拦阻，所以有名无实，有没有？因为这个我在那里面拦阻，你看是没发现，你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到了第八章，讲什么呢？到了第八章就讲到圣灵。所以你就把第八章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把它翻一遍，你就看圣灵，一直讲圣灵，讲很多很多的圣灵啊，你做不到，可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要帮助你做得到，这是讲到这个罗马书一章到八章。那么你看这个圣子恩是一章到五章，圣灵恩就是六章到八章。那么因为这样，因为神对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所以要奉献。因为神一个是圣子恩，一个是圣灵恩，所以你应该奉献。这个所以就从这个地方，来。那么到了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九章到十一章，因为城上面不只是一章到八章，上面还有九章到十一章。那么一章到八章我们了解了，就因为神对我们有这么多的恩。那么九章到十一章是什么？拿出一个警戒。这个警戒是什么呢？就是说犹太人跟我们所蒙的恩典一样，也神对他们有这么多的恩典。但是犹太人把神的恩典辜负，那么神把神的恩典辜负了，这个犹太人如何呢？犹太人被神吐气，被神就把他，因为他把神的恩典辜负了，所以神就吐气他。那么所以呢，一章到八章讲我们所蒙的恩，九章到十一章就把犹太人做我们的见证。就是说犹太人跟我们一样，把蒙的恩典跟我们一样，我们所蒙的恩典多么丰富，犹太人所蒙的恩典也多么丰富，可是犹太人把神的恩典辜负了，那么所以神就吐气他，所以他就借着犹太人来做我们的见证。这是九章到十一章。那么既然是如此，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不辜负神恩典的人？那么所以要把身体献上。你如果要做一个不辜负神恩典，所以你要把身体献上。那么这个所以这两个字是从这个地方演变出来的，那么现在他讲到叫属于奉献呢，一章到八章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现在就讲到他叫属于奉献的，所以弟兄们，那么弟兄们是不是说这个姐妹就可以回家？是，因为所以这里讲弟兄们，那么是不是说跟我们姐妹就无关了？就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在加拉太书呢第三章第二十七节，我把它读一遍，加拉太书。三章第二十七、二十八，来，我们大家一起念来。
你们属灵归入基督的，都是新造的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过当。
在基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三种不分。第一种呢是不见不分，不见不分，因为不分希利人啊，不分犹太人，就是不见不分。第二种是自主跟为奴的，自主为奴的，这是阶级不分，阶级不分。那么第三种不分呢，就是不分男不分女，就是男女不分。但是不要误会，就是不男不女，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有这三种不分。一个是国界不分，国界不分你是这个中国人，不分你是日本人。一个是自主贵奴的，不分你是老板，不分你是店员啊，一个是男女不分，男女不分。这个男女不分呢，各位，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耶稣一件事，大概大家都记得了。他说有一个人娶过一个妻子，他死了，他兄弟娶她，一年有七个兄弟娶她。到了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兄弟的妻子？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圣经？因为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嫁也没有娶了。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有嫁有娶，将来到天上没有嫁没有娶。当他到天上过的时候，你是像跟基督一样，他也是跟基督一样，跟基督。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就从将来来看都一样，将来来看都一样。所以这个弟兄们呢，这并不是跟姐妹无关，这也是包括姐妹，包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以神的慈悲。所以这个弟兄这两个字并不是不包括姐妹，一样包括姐妹。那么现在他叫我们奉献，他用什么的叫我们奉献呢？他用慈悲的叫我们奉献，他不是用立法来吩咐我们奉献，不是用立法的吩咐，不是用立法吩咐奉献，乃是用着这个慈悲来劝导我们奉献，来劝导，不是用立法吩咐，不，乃是用着慈悲来去劝导，对不对？这个慈悲劝导呢，这个就是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主要意思是说，他盼望我们现在什么？我们现在心甘情愿，我们现在是心甘情愿，我们并不是现在勉强。不是现在，不是现在，而是变得心甘情愿。我们说，圣经里面呢有两个义，两个义，一个义是什么义？一个义是罗马四章的义，是不是？这是一个。一个义是什么义呢？一个义呢是马太的第五章的义，五章的。罗马四章的义是什么义呢？罗马四章的义，这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么马太第五章里面义是什么义呢？马五章义是你们的义，你们的义，你们。那么在罗马书里面明明就给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既然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有你们的义呢？你们的义就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到底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我们的义到底从什么地方出来？当然，因为罗马书并没说这个因信称义，这是主的义，你们的义这是人的义，人。可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既然连一个都没有，那怎么会产出这个义呢？谈这个义，好像说这个耶稣是光，也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为什么有这两个光呢？一个光是什么光？一个光是主的光啊，一个光是人的光，人的光。那么你看这个主的光好像什么？主的光好像太阳，人的光好像什么？人的光好像月亮，好像月亮，月亮。为什么好像月亮？因为太阳本身有光，月亮本身无光，本身无光，无光。那么月亮有光呢，是因为反照这个太阳的光，因为太阳射过去，这个月亮就把这个太阳的光反照出来，就变成月亮那么现在也是一样，这个主的光跟人的光，人本身没有光，人有光是因为回报神的光， 人本身没有义，人今天有义呢，是因为感报神的义，回报神的义，回报神的义。那么所以他一个才讲到你这个基督的义，一个是讲到你们的义，你们义。那么我们的义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我们义呢是被恩慈慈悲劝是什么呢？劝呢就是劝导，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回报神，去回报神。那么所以这个义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这个义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拿一个比喻来讲，我要结婚的时候，对，我跟吴太太结婚已经50几年，她也在我们中间。那么我就在报纸上登出来了，说我过两个礼拜要结婚。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从上海，就到了福建，他去看我。那么去看我的时候，他就给我恭喜，你要结婚？我说是要结婚。他说预备好了没有？我想想年轻的时候，很马虎，很蠢，我就问他说要预备什么？他说什么？结婚是人生大事，你没有预备怎么结婚呢？我说怎么结婚？他是男，我是女，我是男，他是女，两个人在一起不就结婚吗？啊，他说这样随便，这样随便。现在我跟你这个人生大事，我跟你算算看。那么他就给我算了。请客多少钱？新娘房多少钱？你家这个礼物多少钱？衣服多少钱？什么家庭的多少钱？对吧？那么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些钱？我说没有。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做事，你一个月薪水这么多，你到底拿到哪里去？我说我光棍一个，赚一分吃一分，赚两分吃一分，全部就吃光了，吃光。哎呀，他说这样，那么你胆子这么大。你就登报两个礼拜就结婚，到时候你岂不是丢人？哎呀，我说你不讲我不知道你严重性，你一讲我就知道很严重。那么他就说朋友有什么办法呢？他就再写一张纸条，他就把这张纸条拿到我母亲那里去，他就会把我囤积在家里面那一批英国的毛料交给你，你就把这批毛料拿去变卖，就做你结婚的资本。所以我就把那一封信拿给他母亲，他母亲就把这批货就交给我，我把它卖了以后呢，我就拿那一笔钱就办结婚，而且办得非常的热闹。那完了以后呢，战争了，那个朋友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在香港诚心书屋，有一家这个属灵书籍很有名的诚心，在那里看书，我就看见架上面一列的书，那么他的作者呢只有写蒙恩人，对，写蒙恩人。当然他有四福音和餐，他有马太的注解，有马可的注解，有路加的注解，有约翰的注解。哎呀，我说这个人很了不起。为什么很了不起？因为一个人写了这么多注解的书，他对属灵一定有很有这个深入的一个造就。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这个蒙恩人有没有真名？因为他就去查出来，那么他的名字叫姓刘，这个名呢，叫做莲心，叫莲心。那么我一看见这个名字啊，我就非常的震撼。为什么非常的震撼？因为这就是多少年以前帮助我结婚的这一个朋友，以后我就知道他在印尼买了一个海岛，在那海岛的上面种这个椰子树。我立刻就写一封信给他，他立刻就回给我一封信。那么立刻回给我一封信呢，这封信呢里面就提到他有两个儿子在台湾大学读书，对不对？那么我住在台湾，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看住他这两个孩子。为什么我看住他这样？因为他对我有情，我也应该对他有情。如果我对我有情我不对他有情，我这个人叫做无情。他对我有意，我应该对他有意。如果我不对他有意，我这个人叫做不义，不义。那么，所以我用的这个例子呢，来解析为什么他用着慈悲来去劝导，他不用着律法来去吩咐，他不用律法，因为他要你自己愿意。他不愿意，你出于勉强并不好，他要叫你自己出于愿意来去奉献。那么他今天他叫我们奉献什么呢？他叫我奉献什么呢？他叫我奉献身体，奉献身体。 所以弟兄们，我把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叫我们奉献身体。那你看奉献身体呀、身体这个身体它不是你叫你奉献金钱、不是叫你奉献时间，也不是叫你奉献力量，不是，他叫这个地方是天天不是叫你奉献身，叫你奉献身体，奉献身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钱是属身体，时间也属身体，力量也是属身体，也是属身体。所以如果你身体是属神，你的金钱就会属神，你的时间就会属神，你的力量就会属神，你力量你也就属神。如果你身体不属神呢，那么结果呢，你这个金钱也不属神，你时间也不属神，你力量也不属神，所以叫你奉献身体。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你把身体是奉献，你金钱就不会随便花，不可以随便花。你要用金钱的时候，你就想想还有很多富苦的人，你要花金钱的时候，你就想想还有很多福音的需要，福音工作的需要，福音工作的需要。我们说这个今天呢，在一些这个外面社会人，很多人很有钱，很有钱，他们常常怎么样呢？他们在常常在钱上面做打算，做什么打算？这个钱我要用在神的身上，要怎么用？要怎么用？他们就不敢随便花，不敢。他要用的时候就想到有孤苦的需要，他用的时候有福音的需要，他用的时候有传道人的需要，他用的时候有教会的需要，有这种种的需要，有种种的需要，所以他不敢随花。那么他呢？如果身体限了，他这个时间就不敢随便浪费，不敢随便浪费。那么为什么时间不敢随便浪费呢？我们今天三八字，什么叫三八字呢？因为你八个钟头工作，你八个钟头的休息，休息，你八个钟头的你睡觉，你睡觉，你睡觉。那么你看看三八字，如果一个人的寿命给你生至72年。啊，你把它分作三呢？三二六，三四十二。那么结果你实际工作只有多少年呢？只有24年。那么其他的有48年是扣掉你睡在床上，其实也没有24年。一个人工作没有20，为什么没有24年？你给他算，有时候你病呢？你这个病，这个所以你24年的里面，如果有2年病了，你扣掉了2年，扣了病，所以我们一生的时间实在是不多，实在是不多。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他时间不敢随便浪费，不敢随便浪费。我到近年呢，你们知道我几岁啊？不知道，我76。中国人叫七十七，所以呢，你看一晃就过去了。昨天我来的时候，西班牙弟兄，过2年，你现在比从前老了，说我老了，不错，是有点老，有点老。那么，所以你身体既能奉献，你时间就不可随便浪费，不敢随便浪费。为什么？因为工作等待在哪里？等着在那里。你看看，我前几天在这个上海的时候，就给同工们讲到说，全世界有多少个群体呢？有1500个群体，1500个群体，一个群体。什么叫做群体呢？群体说同文化，同语言叫做一个群体，叫做一个同文化。你看这个大陆的中国人啊，台湾的中国人，美国的中国人，就同一个群体啊。就像到在大陆本身的土地上面，我们就看见这个蒙古啊，它的文字跟这语言不一样，它是另外一个群体。这个西藏又是一个群体。那么这样，全世界有多少个群体呢？全世界一共有1500个群体。那么现在福音已经有多少群体呢？福音已经有900个福音以及这个福音未及还剩下多少个呢？福音未及还剩下600个， 还剩下六十个福音未取。所以说今天全世界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还有六百个群体，然后你看看我们这个九百个群体传了多少年，传九百个群体呢？耶稣降生到现在两千年，传了这个两千年，那么两千年才传九百个群体，那么现在的六百个群体要传多少年？六百个群体你要传多少？两千年传六百个群体，这个六百个群体你最少还要传了一千多年，一千多年，那么这个世界可以不可以等到一千多？不可能等到一千多年。不可能等到你。那么所以呢，今天福音的工作是一个什么工作呢？今天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很紧急的工作，一个紧急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那么这个紧急的工作，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应该如何呢？应该时间不可以不要乱花，不要随便浪费，不可以随便。如果你身体属神，你时间不敢随便。还有呢，你的力量，你身体属神，你的力量也属神，你力量也属神。那么这个力量，我刚才我提到教会真理，我特别要提到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件事。你看，关于这个一个人的身体力量的问题，你现在如何呢？现在这个基督教会有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呢？就雇人替我们来，雇人来替我们侍奉，就选人来代侍奉，雇人替侍奉不对，选人代侍奉也不对。什么叫雇人？我们请一个牧师，请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怎么样呢？你看这个牧师啊，这个包饼有他，洗礼也有他，婚丧喜庆也有他。教会讲台讲道也是他啊，也是他，通通都是他。那么就是富人替我们侍奉，这个不是真理，不是真理。还有在选人代侍奉，怎么选人代侍奉呢？我们就教会里面，我们就选出一些长老，一些长老，我们就选出一些知识，那么这个是长老跟这个执事，长老做什么呢？长老这个属料理这个属属灵的属灵的事物，属灵事物。那么执事是做什么呢？执事呢是工作的事物，事物。那么结果呢，一个教会有一千人，我们就选出四个长老，我们就选出十一个执事。那么结果呢，一千人给多少人去服侍呢？就二十一个人去服侍。所以一千人来代替九百多人服侍，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么这是现在，堕落的教会就是这种教会。堕落的教会是请雇人代替不是，堕落的教会就选人代替不是，通通不对，通通是不对。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看什么呢？今天就看你是做属灵，我是做属事。什么你做属灵呢？你在教会里面这属灵，属灵。什么叫属事呢？我是种田，我是属事。我种田，我怎么能够去讲道呢？我种田，我怎么能够去探访这个病人呢？我种田，我怎么能够到教会做清洁工作呢？那么我们就选人来代替死，来代服侍，或者雇人来替服侍，这通通都不对。就是堕落的教会才是这样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那么力量做什么呢？我的力量，我就养家。我的力量呢，我就从事社会事业，社会事业。但是不是这个力量呢？我们应该是属主， 应该是属主。所以你身体属主，你金钱的属主，你时间的属主，你力量也属主。力量，如果你身体不属主呢，你金钱、时间、力量，通通都不属主，通通不属主。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他叫我们奉献什么？他不是叫我们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奉献力量，而叫我们奉献身体。那么现在一个问题，身体呀、啊，譬如是你这个身体要怎么样献？要怎么样献？这个身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用场。如果你没有知道怎么样献，你身体就不能够产一个有真正的用场。就我们看一出圣经，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利未记第一章六节，利未记第一章六节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一章六节到九节，来一起读来。
那人要剥去他以色列的皮，把他几身切成筷子，即使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只是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一只有摆在坛上，火在坛上。但燔祭的丈夫与月女要用水洗，祭司只有把祭血燃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那么这里啊，讲到祭物，祭物，那个祭是什么祭？那个祭是死祭，那个祭是死祭。为什么是死祭呢？你把一条羊做燔祭，做燔祭，你把一条做燔祭呢，你一定要把这条羊宰了，宰了。如果你没有把它宰了，它怎么能够做燔祭？反正，那么这个宰呢，就是置他于死。那么所以呢，这个祭呢，利未记所讲，这是一个死祭，这是一个死祭。这个死祭，它第一要剥皮，第二它要切块，第三它要火烧，第四它要水洗。要水洗，那么这是死祭，要剥它的皮，要切它的块，要用火把它烧，要水把它洗，要水把它洗。那么现在呢，你看呢、啊、你把这个死祭的意义，把死祭的意义你就把它施行在一个奉献的人身上，那么这个是叫做活祭，叫做活祭。你把这个死祭，这些一二三四，把这些意义你施行在这个奉献人的身上，这个叫做活祭，叫做活祭。现在啊，我常常听见人家讲奉献，讲奉献，什么讲奉献呢？就是说你如果明白耶稣用血买你，你应该把身体的归主这样奉献，那么人不奉献。他知道奉献，他不知道怎么样奉献。那么所以呢，这个活祭的意义呢，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奉献，你要把这个死祭所做做在我们活人的身上，这就是叫活祭。活祭，那么第一就剥皮，剥皮，这个皮是什么意思呢？皮是最外面的一层，外面的一层。那么你看呢，这个最外面的一层呢，你看这个旧约的圣殿，旧约的圣殿，旧约圣殿，它这个外面的一圈，外面一圈，这一圈是什么？这一圈是一个沟，这一圈是一个沟， 是的，很多时候如果你到东京去，你去看东京的王宫，看东京的王宫它外面有沟，这个都是沟，这个都是沟。那么它这个沟做什么呢？它这个沟呢，就是说皇帝呢就住在这里面。对，如果敌人要攻打呢，你怎么越过这个沟？所以这个沟就把你挡住，这个皇帝呢就不会立刻就受伤。就说，那么现在这个旧约的圣殿也是一样，旧约的圣殿这个圣殿可是外面一个沟，一个沟。那么这个沟做什么用呢？这个沟呢乃是做分别，分别就是这个是里，这个是外。这个是里，这是外，就是里跟外要有分别，里跟外面你要有，你要有分别。那么我们看今天这个我们要的这个皮层最外面的一层，最外面的一层是什么呢？最外面的一层呢，就是要这个就是或者说这个是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就是分别，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以他们有分别。与他们有分别。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看见什么呢？我们今天看见很多人属灵的光景就是一张皮，很多人属灵光景是一张皮，一张。什么叫一张皮呢？你的敬虔，敬虔不过是一张皮，真的一个外表，一个外表。敬虔这个字，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看这个圣经很重要，我们翻出来看看，3:16。提摩太前书3:16，请大家一起念来。提摩太前书3:16，来一起念来。
大哉信心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大哉信心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敬虔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敬虔这个意思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呢，也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道成肉身，道这个字就是化，化成肉身，化这个字呢就是发表，或者是说明。哇，这个是发表说明。那么你在这里看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呢？就神用肉身把它的发表，用肉身把它说明。所以今天你要知道，你的肉身是在发表神，你的肉身是在说明神，你要用肉身发表神，你要用肉身来说明神。今天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你的肉身是在发表神，你肉身呢是在说明神。那么可是今天我们看见什么呢？今天很多人的这个肉身不是在发表神，发表自己，不是在发表神，会说明神，那是说明自己，说明自己。你应该用肉身发把神，发表把神的这个说明，现在不是。那么敬虔应该是如此的，可是今天人的敬虔是什么？就道貌岸然，道貌岸然，一片虚假。我爱你，你爱我，口在爱，心里面在恨，这是一张皮，这个叫做什么？圣经里面这种人叫做什么？各位知道不？
假冒伪善
。圣经里面这种人叫做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这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就是说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个外表，不是里面一个实在。那么这个剥皮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要对付，千万要对付。今天神的要求是要你里外如一，你口所讲 口所以为，应该是你心所思。你心所思是你口所讲，你不要你口所讲不是你心所思。嗯，行，反正说介绍这是谁啊？这是吴永长老。这是谁？这是张三李四。那么张三李四听见吴永长老，哦，久仰久仰。那么吴永长老就说不敢不敢。那么其实不敢不敢里面说你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世界是个很坏，很世界是很坏。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个皮呢，这个一定要对付，这种一定要逃脱，不要属灵光景，不要一张皮，一张皮没有用处的。因为神看人的外貌，神也看人的什么内心，内心这个神很要解决。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他说缺块，缺块，缺块有两个解析，有两个解析，一个解析是什么呢？一个解析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个解析的原样没有了，原样没有了，缺块。你缺块是越来越小。你看这个扫罗信主的时候原来叫做什么名字？保罗信主原来叫什么名字？叫
扫罗。扫罗
是扫罗是大，保罗是小啊。对，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是越来越大啊，越来越一个信徒越来越大。怎么大？他从前得救也不懂，称义也不懂，成圣也不懂，得胜也不懂，什么都不懂。现在称义也懂，成圣也懂，得胜也什么都懂了，因为懂所以就大啊，所以就大。那么就一个做工的人呢，我从前这个工作没有成绩，那个工作没有成绩，所以我们看见人头低低的，不敢抬起的，到了工作有成绩的时候呢，志气高扬，头抬得高高。你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那么所以呢，这件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这里是稻田，你看呢、啊？当他的这个稻穗出来的时候呢，他是挺身昂首啊，自高高的自制的。到了他里面的穗出来以后呢，里面越来越满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弯了，是不是？他弯了。他里面一丰富呢，他外面呢是会这样弯下来的，会沉沦下来的。那么所以不是越来越大，我们乃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走上去。那小到什么地步呢？小到原来的样子没有，原来的样子，原来样子没有了。约翰三章节里面有两句话，一句话呢是兴旺，一句话是衰微。是什么兴旺？
他
比兴旺，他比。一句话是我必衰微，一句话是他必兴旺，一句话我必衰微。属灵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看是他是先，我是后，能够不能够把它摆作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按理来讲呢，应该我衰微他才兴旺。可是不是属灵问题，应该是他兴旺我才衰微，我的衰微。你不可能把他颠倒的，你不可能把他颠倒。为什么呢？因为他越来越多呢，你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路的是什么呢？让耶稣越来越多，我自己在我里面他就越来越少。如果你不让耶稣越来越多呢，你自己在你里面的不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这是一个追求的路，应该是这样的一条路。我用个例子，这个桶，这桶污水，好像我们这个人，这个自来水，自来水，就是煮的道，煮的道。那么这种污水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好像一桶污水一样， 不同人，因为我们这个人怎么一同污水？因为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我们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那么你呢？如果说你要如何呢？你去把它推给它倒，它推不倒，因为这一桶水呢有100万加仑，一百万加仑，你怎么能够推得倒呢？你要是摇，你也摇不进。摇不进，你的气力不够，摇不进。所以呢，你不能够从这桶污水去讲究，你从这桶污水去讲究呢，你这个精疲力倦，你今天对付脾气，明天呢这个妒忌又出来，明天的对付这个妒忌，你后天的骄傲出来，你再后天对付骄傲，你再后天呢你鬼杂就出来，你再后天把鬼杂对付，你什么出来？那个这个青草除不尽，这春风除又止。又生，很苦的，这个很苦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追求的路是什么？我们追求的路呢，你把它借一个自来水，你放在这个桶的里面一直流，一直流，流到有一天这个污水会不会干净呢？请问，这个自来水流到那污水里面去，流到有一天的时候，这个自来污水这个会不会变成清水？会不会？
会。
一定会变得清楚。我们今天追求的路是这样，我不是从我这个人去讲究，我看我这个人我越看越麻烦，我看我这个人越看越讨厌，我看我这个人越看越没有希望，越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今天追求的路，我们今天追求的路只有从他去看，从他让神体神越来越高，神是什么越来越高呢？因为太初有什么道，那么道就是什么
神，
所以神就是道，道就是神，所以你要接受神就接受道，接受道。那么道越来越高呢，所以这个人生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这是我们追求的路。那么所以啊，第二呢是铅块，铅块是越来越小，铅块的是原样没有的。那么第三。我们追求的路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路呢是这个火烧，火烧。火啊，在圣经的里面呢，大概都解析圣灵，大概都做圣灵解析，都圣灵解析。因为为什么做圣灵解析呢？因为我是用水施洗的。